一个人修行，一个人禅修，一定要踏踏实实，要老老实实，要如实的，自己能够做几分就做几分，不要浮夸，不要夸大，不要为了想要从老师那里拿来更多的业处，甚至说自己没有做到或没有能力的，都已经虚报。这样的话，首先受害的是自己，因为在我们这种禅法系统里面，禅修导师是根据禅修者的报告而给他指示，甚至有时候禅修导师知道禅修者报告的是虚假的，但是只要他有报告，他还是容易给他，不负责。不过任何的禅修导师他都不会引证弟子怎么样怎么样，不会引证说啊，你已经证得的出国，你已经达到什么。假如如果有人听说在泡这个系统里面有人说哦，某某禅修者给某某禅师认定他为什么出国第几国，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禅修导师只是根据他的报告给指示的人。对于禅修者本身也是，修行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导师负责，而且要对业果法则负责，不要浮夸，要老实，要踏实，要有身心的正直性，要很坦然的面对自己的产生状态，好就好，报告好，不好就报告不好，如实的反应，不要掩饰，同时对自己的过失也是，在生活里面经常在半个半个月都会举行诵戒，在诵戒之前我们就面临着这里有罪，要把它发露出来，然后再把它忏悔，在每个余安居结束之后也要进行自知，把包完了这就是方路，如果自己有什么过失，有什么罪过，有什么不足，有什么犯忌，把它发露出来，不要掩饰。如果是作为一个圣旨，特别是阿拉汉，阿拉汉的意思它有一种意义叫拉哈，拉哈的意思就是秘密的掩藏，阿是表示否定，不会掩藏，也就是没有隐秘，它的意思就是佛陀跟一切的阿拉汉圣旨，他对于自己身与意方面的恶行不善行他不会掩盖，当然因为他没有身与意方面的不善行，他不会隐藏。同时对于一位出国圣旨来说，都是金家比索甘邦格罗蒂巴巴甘嘎耶的瓦扎乌达西德杰的萨瓦阿潘波索达斯巴蒂查达耶阿潘波达蒂达巴达斯乌达，这的意思就是当一位圣旨如果他有身或意方面的恶行，他不会掩盖，他不会严严实实，这就是一种很坦然很正直的态度。我们修行人就应当要学习这样，如果我们要学习圣旨，要学习圣人法，我们要有一种正直的心，不要虚伪，不要狡诈，做人禅修都要光明磊落，都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我们首先利益的是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教法去利益其他的众生，利益其他有缘的人。这种正直性就犹如在画布上作画一样，如果一个人的心没有正直性，那就好像在一个很肮脏的布里面作画，他画不出很美的画。如果一个人的心身心有正直性，他就好像在一个很干净很洁白的布上，你想要画什么就画什么，画人就画人，画山水就画山水。好像现在如果去有一个人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或者一个书法家，你想要叫他题字，你拿一张报纸给他题字，怎么给题字的？你要拿一张很洁白的纸。同样的，现在如果现在这里有人，比如说我们再来这边求法，我们学习法，学习佛陀教法， 你拿用很虚无、很狡诈、很复杂的自己执着、自己成见、很顽固的心来这边，你怎么能够学得很好呢？因为没有这样的素质。因此，我们在修行当中，我们应当努力来意。这六种，这六对的心所，一共十二种，对我们修行都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修行的态度、修行的心态。我们修行必须得要有身心的清安，而且我们身心要灵活，要灵敏性、灵活性，特别是我们修行的身心要柔软，柔软才能够事业。因为事业，我们处处修行，心身心就是健全的，身心就它就具有练达性。然后我们修行要踏踏实实，要有正直心。现在有很多人修行的时候会抱怨说，我修行修不上去，或者我修行很多障碍。我们修行成功与否、修行快与慢，决定在三个要素。哪三个要素呢？一个人修行成功与否，决定在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巴拉蜜，自己的巴拉蜜就是自己在过去世、在以前所积累的福德资粮，或者说以前的善根、以前的福德因缘、以前有没有禅修。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生已经修行了很多事，或者在过去生这边很努力的修行，即使在过去生他没有成功，但是他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巴拉蜜，也就是波罗蜜，那么在今生他很容易成功。这种巴拉蜜它体现在不同禅修值当中。如果是佛陀的话，任何一位众生要成为正等觉知，就是三摩三不脱，他必须得积累至少四阿僧祇及十万大劫的巴拉蜜。巴拉蜜有十种：达萨巴拉蜜、悉达巴拉蜜、涅槃摩巴拉蜜、般若巴拉蜜、维利亚巴拉蜜、萨迦巴拉蜜、阿毗达那巴拉蜜、涅达巴拉蜜、乌贝卡巴拉蜜，这四种巴拉蜜。如果一个人要证得独觉佛，就是辟支佛，他必须也积累至少两个阿僧祇及十万大劫的巴拉蜜。如果一个人要成为佛陀的上首弟子，每一位佛陀必定有两位上首弟子。我们的佛陀的上首弟子是沙利布达尊者跟马哈穆卡拉那尊者，就是释利佛尊者跟目犍连尊者，这是我们高达玛佛陀的两位上首弟子。如果一位禅修者要证得上首弟子，他必须得积累一个阿桑提亚跟十万大劫的波罗蜜。如果一个人要成为大弟子，我们的佛陀，对我们高达玛佛陀有八十位大弟子，玛哈萨瓦嘎，要成为大弟子，至少要积累十万大劫的波罗蜜。但是对于普通的弟子，就是在一尊佛陀的教法以外，在佛陀的教，如果有佛陀教法，然后呢，除了阿嘎萨瓦嘎跟玛哈萨瓦嘎，就是上首弟子跟大弟子之外，其他真如阿罗汉的那些禅修者，他的巴拉蜜是不同的。有的可以是修行很多劫，有的可能是才修行几世，也一年可以。如果一个人修行的巴拉蜜越多世，积累的越强，当他证悟的圣果的时候，圣道圣果的时候，他所积累的能力就越强。如果一个禅修者要证在证阿拉汉的时候，他要连同四五爱节制一起升起，他必须得在过去生曾经背诵过三藏，这在过去佛的时代曾经背诵过三藏， 他的修行必须得至少达到，他修行修行观尼巴什曼要达到行识智的阶段，而且他必须得曾经修行过度当伽陀陀智，而且他要很认真的学习种种的阿卡塔塔，就是对三藏的解释。然后在今生如果他证悟了圣道圣果的时候，就会连同四无碍解智。四无碍解智是哪四无碍解智？阿塔萨比什萨比达玛嘎，就是意无碍解、法无碍解、词无碍解跟辩无碍解，这四种无碍解智。这四种无碍解智都跟他们的巴拉蜜有关。如果一个人要修行证悟六神通的阿拉汉，同样他也具有过去生曾经修过很强的地。如果要证悟记住三明的阿拉汉，他在过去生他也有很强的巴拉蜜。如果一位禅修者只修行了几次，然后当他证得了圣道圣果，那么他的能力自然就不如那种有很强巴拉蜜的人那么强。我们现在修行也是，我们如果有些人他一来到这边可能不到两三天，他的力大就很强，禅相就很光，然后当他一闭上眼睛，甚至禅相就能够呈现在他的眼前，然后可能不到几天或十几天他就可以入禅了。但是这些人不是平白无故的，他一来到这边好像就天掉下来的巴拉蜜，巴拉蜜不会天掉下来，都是他过去的努力、过去的付出而造就的。巴拉蜜就好像一个人他的父亲留下来的遗产一样，那是由于他父亲很勤劳的工作，或者说由于他在年轻的时候所积累的财富。我们现在修行也是，只要我们一天还没有证悟圣道圣果，还没有完全断尽烦恼，我们都是在积累巴拉蜜，我们积累未来的巴拉蜜，积累我们证悟的资粮，积累菩提资粮，积累解脱道粮。这些菩提资粮、解脱道粮就是我们所说的巴拉蜜。巴拉蜜是什么？巴拉蜜就是没有跟无明可爱、没有给这些烦恼所污染的那种素质。如果我们一个人要做善行，我们布施、持戒、修培依定力、修观，只要我们所做这些善行不是为了轮回，不是为了以后得到很高的果报，而是我们愿我们所做这些善行能够成为我们证悟涅槃的助缘，那所做这些所有善行，只要我们一发现，它就是成为我们的巴拉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做的善行是为了证悟，是为了断除贪嗔痴，而不是为了增加贪嗔痴。那么它甚至可以说不是一种善业，而是巴拉蜜。这种巴拉蜜就可以促成我们以后可能很容易修行很快的证悟。当然呢，如果一个人讲真的巴拉蜜讲的话，他早已经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已经证悟了。为什么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能够证悟，我们还要沦落到现在？为什么？因为巴拉蜜不够强。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他们只是通过听闻佛陀或佛陀的其他弟子说寄送，他都可以证悟，这种称为略开之子。因为他们的巴拉蜜强到这些人他必须在过去生都曾经修行尼巴什那修观，修到行识智的阶段，但是由于在过去佛的时代他并没有机缘，或者那个时候他的巴拉蜜还没有成就，或者他有愿想要在我们至尊佛的当中可以证得圣道圣果，那么他在那生他不可能，他就不会证悟，那这种很强的巴拉蜜就一直成为他在今生哪怕只是通过听闻佛的教法，然后他通过一观自己的身心观无欲，立刻他的观在过去生积的巴拉蜜就成熟，就在他听闻佛法的当下可证悟。有些 在佛陀在世那些圣地的人，他们在证悟的时候呢，他们一些听佛陀详尽的开示，就好像第一位毗姑安雅西贡丹雅，就是乔准如意，他是在佛陀讲完的转法门经之后，他就证悟。但是更多的人是必须的，还要经过勤修戒定慧，才能熄灭贪嗔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第一种人跟第二种人就是裂开之子跟广远之子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只是通过听闻而证悟的人，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时代存在必须得很有系统的修行戒定慧，他就很有解脱的希望。这是现代这个人有的发力，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道量。如果我们在过去生曾经修过很多事，曾经经历过善知识，甚至见过过去的佛陀，那么今生我们修行的人就很容易成就，或者说障碍很少。这个是第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其实很重要的。就这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很有钱，现在突然在那边他有个广告说他要去买一栋别墅啊，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就买到了那栋别墅，是不是？如果钱不够的话怎么样？勤奋点赚钱了。所以巴拉蜜的就像一个世俗当中一个人的资产资金一样，一个人的银行存款一样。那第二个是禅修的方法，禅修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两个方面来判断。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一种禅修方法，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他是不是符合经论，第二个是他有没有传承。符不符合经论，因为经论或者说教理三藏是佛陀的智慧，佛陀以圣弟子为智慧。如果一种修行方法跟佛陀的教法违背，不符合佛陀教法，那么这种禅修方法很有问题。他也许只是某一位禅修导师、某一位祖师、某一个人他的禅修经验创造出来，然后呢，他广说途中，然后就形成了一种修行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一旦跟经论对照、跟三藏对照，不一样，那么这种修行方法有问题。一个人修行离不开经论，其实禅修跟教理它是结合的。修行必须得要有经论的指导、经论的指引，这样的话，他才在佛陀的教法上。他不会偏离。同时一个人的修行必须得经得起经论的检验，我们时时要用经典的记载去检查自己禅修的体证、禅修的体验，如果跟禅修经论跟经论不符，那么这种体验很可能是个人的一些某一种禅修的境界而已。因此不要把经论跟禅修分隔开来，这个一直都是佛教界很大的悲哀。修行的人看不起那些经教的人，说这些是教相，这些是着相。而有经论基础的人，有经论基础的人，学习教理的人，他又看不起那些修行的人，就是他们盲修瞎练了。 目不识丁。修行就是看不起邪教里的，邪教里的要看不起修行，为什么呢？因为修行跟经论分开，修行就是限于个人的经验主义，教理呢只是在那些名相当中说时数法。修行禅修一定要依照三藏，依照佛陀的教法，这种修行方法才是可靠的。不过呢，如果只是依照经论没有传承也成问题。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当代，在那些非上座部佛教传统的国家，乃至到有一部分上座部佛教的比库们，他们都持所谓的原始佛教见，或者持所谓的阿含见。这种人他只是从教理当中去摸索佛陀经论教，然后就自己就根据这样的理解，根据那样的理解，佛陀这么教的，然后他就自己就依照经论去修行，慢慢的他就创作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也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没有阿舍离之教，没有传承。我曾经遇到过一位也是老修行的，他就是持阿含见智，他的见地他的修行都是从阿含那边来的。有一次他向我报告说他有禅那，然后问他，那你的禅那是怎样的？他说在他修行的时候，他就观他全身的毛孔很舒服，他呼吸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就把气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呼出去，他说这个他也叫修阿那巴那念。我想这个好像是气功吧，怎么这个是禅那？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从经文的字面上看，好像他只是知道呼吸就可以，他知道呼吸的话，呼气的时候全身的气从毛孔里面呼出去，吸气的时候全身气从毛孔里面吸进来，然后当他的身心达到一定的清安，然后他说这个是禅啊，然后在他看到有喜有乐有行色喜乐已经行，然后这个是那个抽禅。只要我们稍微在依照传统再去看那些古代圣旨的注解，比如说清净当中，清净当中不是佛印论师写的，是他编译的，不要认为是他写的，是他编译的。我们看清净当中里面就很明确讲了，这种就不可能是禅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禅那的话，根据阿毗达摩，如果要修阿那般那的禅那，要入禅必须得要有禅相，而且禅相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清净当中有没有很明确的，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这里去其他地方去修行，他不要说连安止定连静行定都不得，那这样的话很明确，一旦如果有传承，有一个导师，有一个阿舍离在那边指导，我们就知道到底他的是非禅了。他拿来对比经论没有错，我们不能够说他是错的，是不是？因为他只是注意呼吸嘛，但是怎么去注意呼吸呢？不知道，我们传承。因此我们修行，我们要知道一定要依靠经论，而且要有善知识的指导，不要盲修瞎练，不要认为看了几部经典，看了几部经文就可以这样修行，这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当他在修行时有一些境界，那么他身心的僵硬性就来了，就没有柔软性，很固执，我的就是佛陀的教导，这是一个歧路。是第一个是禅修的方法，第三个是禅修的态度。一个禅修者除了要有巴拉蜜，要好的禅修方法，好的导师的指引之外，他还必须得有好的禅修态度。 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在如果是有一个禅修中心或有个禅修导师在那里教导，会很多禅修者跟他学习。有的禅修者他也有很强的巴拉蜜，他也在同样的一位导师指导下，有的人修行很快，有的人就障碍重重。为什么？这种障碍不是他的巴拉蜜，而是他的心态问题，他产生的态度问题。我们这三次讲课，第一次我们讲印宗十大经，讲到一个禅修者必须记住的那14种素质，这14种素质是不是我们修行应当具有的态度呢？是不是？我们在上一次讲的时候，大家一起学习的忠实性、学习的中道、学习的平衡，这是不是一个禅修者应当具有的禅修态度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大家又在一起学习了6对12个心所，这12种心所哪一种不是我们禅修必须具备的态度？哪一种不是？都是。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位禅修者具足了足够的巴拉蜜，他有足够的身心环境，又有名师指导，他有正确的禅修态度，他的修行不进步才怪。为什么有些禅修者在一个导师的指导下他修行得很顺利？因为他的心有柔软性，很容易受教，他心有事业性，很容易取所缘，他心有轻快性，有轻安，他的心很容易平静，很容易专注，他本身他就很有禅修的素质，他心态很容易调伏，很容易投入所缘，他禅修很容易进步。为什么有些禅修者修了同样也是这样教导，修出一大堆问题？本来还没有来的时候还是个身心健强的人，修到一段时间已经类似身心半残废了。为什么呢？一闭上眼睛就头紧，心已经很僵硬，很顽固，很固执。为什么？这些是禅意。禅意是怎么产生的？错误的禅修心态，错误的态度。为什么有些人专注的时候胸口很紧，眼睛很紧，头很紧，这里紧那里紧，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禅修本身应该越修越清安才对呀，越修越平静才对呀，为什么会越修越烦躁，越修越修的问题？禅修的心态态度问题，所以一定要平安。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学这12个心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直接落实到我们修行当中，因为一切的善心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身体上升，必定会有这12种心所，只是它升起的强度是强或弱而已。正如我们讲在上一次打了个比喻，就讲到任何的心都有一境性，在禅那中当中心一境性是很强的，是不是？但是是不是一有心一境性就是禅那？不是。同样的，一切的善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禅修当中都有这12种心所，只要是善心，在素行里面就有。但是我们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把这12种善心这些心态发挥到最好？只要我们一知道，我们就可以如理作意，这些本来就存在的，我们就把它很好的应用起来。不要固执，放下成见，放下烦躁，放下期待，放下计较，放下一种抗拒排斥的心，都需要放下。放下这些新的垃圾、新的会购、新的垃圾，让自己的心柔软、轻安、轻快、灵活、灵敏、事业。那个时候你想要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想要修止很容易得地，想要修观很容易，修成观止很容易有慧。这个禅修心态其实也是我们转一转就可以的。巴拉蜜是最难的，因为它必须得要累生的积累。 禅修的方法也要看一个人的福德因缘。在佛陀没有出世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追求解脱，因为他们想追求解脱，因此在古印度很多的外道。在现在这个时候也是，如果我们要断除烦恼，要解脱轮回，要解脱痛苦，我们也有好的禅修方法。好的禅修方法必须记住两样，第一个就是大佛经论，而不是某一个大师、某一个悉阿多、某一个阿詹、某一位某某禅师上师他们创造出来的，而是确实他所说的东西是可以符合三藏、符合经论的，而且有传承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抛开一切疑惑，跟这位善知识学习，把握好好把握好他的法，因为善知识体验的就是法，他是佛陀教法的继承者，是传统的继承者，他不会把太多个人的意见、个人的观点、个人的邪见、个人的无明跟可爱加进这种方法来做。那我们就跟着他学习，这样的话，我们禅修之路，我们禅修的方法就是正确的。这种呢，有没有好的禅修方法，也要有一定的因缘。但是禅修的心态很容易，我们只要把心态转一转就可以做到，是不是？现在我们讲了三次有关禅修心态的禅修态度呢，第一个就是慈爱心，特别讲到了十四种素质，然后我们又花了整整一次的讲座专门讲平衡、讲忠实性、讲修行必须得有中道，现在我们又讲这十二种心所，讲六对，要有修行，要有清安，要有轻快性，要有柔软性，要有事业性，要有练达性，要有正直性。如果既有这些素质，你就有好的修行的心态。如果你有足够的巴拉蜜，你有好的身体的素质，你有依照正确的禅修方法去修行，也有很好的禅修心态。如果你修行不成功，那挂学那是不可能，是不是？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三点，好好的利用，特别是禅修心态。禅修心态，我们有好的心态和不好的心态，只差一种心所而已。哪种心所？作意，如理作意还是不如理作意？你如果是如理作意，那么大致的这些心所都有。一旦有如理作意，接下来的塑形肯定有这十二个心所。如果你不如理作意，接下来的必定没有这十二个心所。所以有这些好的心态，好的禅修心态，很简单，你只要如理作意，跟着好的方法，现在看到了分叉路口，你跟着好的正确的路口这样走过去就可以了。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修行禅修者要禅修者的素质，我们求法的人要求法人的素质，出家人要出家人的素质，要这样的心态，要做到有能力，要正直，要坦诚，要柔软，要知足，知足要善意，要谦虚，要容易受教，要顺从，不要固执，不要傲慢，只是对于自己哪怕是一点点的这些错误，只要他会受到制止的指责，而不是颐指的指责，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去做。不过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很好的修行的素质了。然后呢，我们要平衡五根，平衡七节支，不要有过度的精进，要有适度的精进，心也不要过度的钝，要平衡一定，不要过度的理性，也不要太过感性。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态就是平衡的，我们禅修才能够进步，才能够 朝着断除烦恼、解脱生死、证悟涅槃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前进，才能够不断的积累我们的菩提资粮、解脱道粮、我们的巴拉蜜。好，我们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下面这里有几个问题啊，在这里简单的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说，上座部佛教仅有的国家，比如有缅甸、斯里兰卡、泰国、越南跟辽国。其实越南只有越南南部一小部分才是上座佛教国，辽国就是老挝。传统上有五个上座部的佛教国家，这个是传统上，就是它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的，就是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跟老挝。但是现在呢，其实孟加拉丁就是孟加拉也有很传统的上座国家国，不过它很少，它是在孟加拉的东北部靠近缅甸之内。印度的东北部靠近缅甸那一带也有上座部佛教传统的，还有在中国的西双版纳跟德宏也有一小部分是属于上座部佛教的传统，但越南的南部也有，这个是属于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国家。在最近几十年的上座部佛教僧团也发展到马来西亚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但是由于这个是最近几十年才发展的，因此在传统上的时候没有把它当成它是属于新的上座部佛教国家。还要讲到上座部的含义是什么。上座部其实这个是意义，它的巴利叫 Theravada， Thera 是上座长老的意思。瓦达是说或者观点论的意思。铁拉瓦达可以追溯到真正是形成是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那个时候马哈嘎萨巴尊者在第一次圣殿结集，他已经就讲了我们现在上座部佛教的最基本的概念或者原则，就是说凡是佛陀制定的邪处不应当废除，凡是非佛陀制定的邪处不应当添加，只应当遵照佛陀制定的邪处而遵行。这个就成为上座部佛教一直绵延到现在两千年最基本的原则，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如果是佛陀所说的不能够否定，如果不是佛陀所说的我们不应当添加，只应当遵循佛陀所教导的而行，这个就是上座部佛教的原则。然后到了佛灭一百年，那个时候呢是第二次结集。第二次结集，当时呢就在被山里有一些无耻的比丘，他们既然在布沙日，在布波萨达日，就用钵装了水，然后向那些居士们要钱。那个时候西方有一个叫亚萨卡的长老，他看到了，他就指出这是违背戒律的，讲得那里的僧团不接受。结果当时亚萨卡尊者他就在西方请了很多大长老，那些大长老都是阿拉汉，要去共同去审定这件事情。结果呢就判定当时维沙里那些瓦吉布达就是拔旗子求的十件事情是非法的，是违背世尊所教导的。然后呢为了保持佛陀经教这些法律的纯洁性，他们就送了经历这个称为第二次结集。但是呢那些给判为非法的那些比丘他就不服，然后他就自己另外就拉拢纠集了一万人 然后他们就重新举行结膜，因为已经定了的结膜是不能再否定的，但是他们不顾，他们就重新再结膜，然后由于他们人多，所以这称为马哈萨迪感什么大乘部，那仍然继承如果只是佛陀所制定的不废除，非佛陀所制定不添加，只应将遵照佛陀所制定的遵行这个称为上座部。也正是因为那些大众部的人多，而且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思想比较活跃，比较激进，说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容纳，那就变成说这些以那些僧团长老、僧团之父这些大长老们的他们所坚持的就称为上座部。真正上座部形成是在佛灭一百年，就是第二次解集之后，因为那个是相对于大乘部的，但是他的精神是形成在佛陀经常教导的，就是未制定的不应当制定，已制定的不应当废除，只应当依照已制定协助遵行，这样的话僧团才能够期待增长而不会衰败。佛陀在禅部、在政治部、在律藏都有讲到，那结果呢就变成说由于大众部他那种包容性，慢慢的就发展了教团，就变成了上座部跟大乘部的分歧。后来在阿育王的时代呢，上座部佛教也就是在佛灭大概200来年就传到了斯里兰卡跟缅甸，所以斯里兰卡缅甸呢它就是传承了上座部这套传承。但是在大乘部呢后来它又继续在分裂，再继续分裂，然后呢在佛灭500年呢又产生了新的教派，那这些教派人又向其他地的不同地区形成，所以变成说现在我们在看上座佛教跟其他的教派它的不同点，就是因为只有一点，它只是依照佛的教导，非佛的教导它不承认，它不教导，是佛的教导它不会否定，它只会遵照，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样。所以呢就在上座佛教就没有所谓的言儒之说，只会有如何维护传统、维护佛陀纯洁的教导，这样的话就跟你说有这样的区别。那还有呢，讲到比丘尼可不可以使用缅甸比丘用的钵？现在上印很多北传的比丘也可以用钵，所以呢，对于比丘尼们我不是很清楚。好，我们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做个像。伊当米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霍都，伊当米本央，尼巴那萨，巴哲哟霍都。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回正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一切有情，同得功德分。下面我们还有两个通知啊。第一个呢，因为有中国的居士他供养了一个帕奥宝库的 DVD， 这 DVD 里面包括了帕奥禅师的所有的中英文的著作，还有帕奥禅师的有声书，就是如是之见、菩提资粮这些的可以听的 MP3， 也包括帕奥禅的 VCD， 还有很多佛法的书籍、帕奥的相片，还有很多关于戒律的，还有包括 后晚辈在中国的那些讲座都有，但是由于数量比较有限，因此呢，就如果有电脑的禅修者，等会可以到上面可以向我索取。然后呢，如果是觉得有需要有收藏价值的，也可以等会到上面可以向我可以索取。那第二点呢，就是等会所有上座部的比丘跟上座部的尼师先留下来，因为华人的僧团将对尼师们进行开示与教诫。好，其他人可以先请离开。